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小莲佛堂啊，从2000年念佛，一直到现在啊，大莲佛堂落成，我们到大莲佛堂念佛。啊，这个小莲佛堂呢，只有120个平方。啊，当时我们打夫妻啊，好多人在这里面，后来觉得太小了，把后面挖了一个洞。也把后面做了一房子，所以大家在后面可以找一找。那我说这个莲佛堂呢，我们后面莲佛堂装修嘛，所以呢，我们又回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从2000年一直念到应该是2013年，以后才到后面去念佛。所以这个莲佛堂很小，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但是我发现了这个莲佛堂有一些其实有很大的加持力，因为每次坐这个地方很安静很清静，但是我们有一些事情要语法。所以我数一下我们寺庙的这个莲佛堂啊，这个拿主啊有6对，就3对有6个这个拿主在点着。而说这个黑烟非常大，把这个拿主啊稍微上面搞一个灯器放在上面，你发现不要1分钟上面就黑色的，就是把拿主放底下点，在上面搞一个玻璃或者什么东西放着，等一下子上面全黑的，黑色的，就是不要点3分钟，这上面全是黑色的，就证明里面有灯器出来。所以一个蜡烛就有这么多的灯器出来，两个蜡烛，我们这里有6个蜡烛全是点的啊。所以这里面只有120个平方，有6个蜡烛，然后不停地冒黑烟，我们冒了黑烟我们看不到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那我们这里有3个香炉，这里面3根，那一边一根，就是5个香炉加这一根6根香，有6根香在点着。好，每个香边有一个香盘，那个盘是从早晨点到晚上的，3个盘香，120个平方，3个盘香，然后这个盘香从早晨一直点到晚上，这个，然后还有呢，灯，这个黑色的灯，黑色的灯上面都是秋的黑黑的，每一个礼拜或者多长时间都擦的，这个灯都要冒黑烟，这个香油灯都冒黑烟，这个黑烟往上点，为什么会照着呢？因为怕黑烟冒出来，所以这个灯三个灯没有冒黑烟。就是说6根蜡烛6根香3个香盘还有3个这个没有动在点着，这就等于犯赌，你相信吗？赌气很重了，不是我们在念佛我们感觉不到，我们的咽喉这样的下去肯定要会得癌症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观察发现不了，你要一观察这就是一个毒法，跟毒气没什么区别。所以不管到任何一个禅堂里面，只有1炷香，周围什么都没有，一个蜡烛都没有。我们在这里念佛搞这么多的蜡烛，这么多的灯，这么多的香，我每一次进来都要去给他灭蜡烛，给他掐的香，给他灯给灭掉。他说掐了以后呢，他又把点起来，掐了以后他又点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点这么多蜡烛，点个佛池啊，是吧？过去的拿斗灯是点在大殿里面、房间里面或者疗房中是不可以搞，因为这是犯赌的行为，真是犯赌的行为，所以这是一定要知道。其实我跟那个这次讲了，这个也把它灭掉，已经讲了2次了。但是呢，今天6个蜡烛前点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记呢？所以我希望呢，这个后面。这个都不要点了，后面了，后面的蜡烛灯还有煤那个香油灯都不要点，全部给它扔掉，把上面剪干净。蜡烛香除了做服饰点一下香，平时都要烧香，因为这条念佛啊，后面不要点香，把全部搞掉，蜡烛全部搞掉。除了这个地方只能点1支香，还有后外面，外面我走到这个地方一股香往里吹，因为外面有风了，它会往房间里冲，所以外面3支香，我3支香的烟全部抽到这里来，全部抽到这里，所以外面这里点1支香， 这一点一直想拿住不要点啊，也就是说没有香油灯这样一个就可以了，剩下的全部给灭掉啊。因为这个地方念佛就必须呢要清净，就是说不能够在这里吸毒。我们现在看不到，如果你要是太阳光射进来就可以看得到，里面是全是乌烟烟的一片。我们现在感觉到好清净吗？我现在喉咙都是干的，看到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时间老是干的，就因为我吸这个吸的，知道吗？就是我们咽喉现在疼喉咙子，你到那个西藏普拉拉宫就知道，普拉拉宫里面大殿里面全上面一层那叫做收油，就手摸随便一个佛台，这样摸一下，上面全是收油。为什么？点那个收油了，收油会飞，烟就飞，飞整个那个烛台上全是油。抠一下有一层出来，就证明这个蜡烛啊，这个油烧了以后在空中飞，全被我们吸到喉咙里面去了。那我们身上有一些免疫功能呢，会把它化掉，但是我免疫功能是化毒的，并不是为了化蜡烛的，所以我们的免疫功能呢会受到伤害。虽然你毒不死，但是它已经有化毒的功能，但是为什么拿这个化的，我们制造毒让它来化呢？是吧？所以我相信佛陀也不会这样做。佛陀让我们吸毒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要照顾大众。学佛是为活人学的，并不是点个这个点灯给这些亡灵点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明天把这个所有的蜡烛佛像全部给剪干净啊，就是一个灯一根放在那个地方，佛像前面不要点香。不要点香，点一杯水就可以了啊，这个两面佛像搞一杯水就可以了，然后佛只要一支香，外面一支香，里面一支香，还有我们这个香呢，这个香是一支香，是我们坐下来再烧，平时是不烧的，就是大家坐香的时候点一支香，插在那里一支香，过去一支香是代表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现在其实要不要的无非都是形式了，现在有手表，以前是没有手表，是用香来计时的，并不是这个地方要点香，这个地方不需要点香的。那说在坐下来以后点一支香，那个香啊才行，不然的话我们比较危险。所以在这里面要念佛念下处啊，不时才怪呢，是吧？以前没有这样的现象，现在怎么搞得老是这样的现象？所以呢，就是说以前我就一直讲，这个念佛人住的地方、休息的地方是不宜点蜡烛回香的。大殿你可以点一下，或者说地藏殿啊、观音殿啊可以点一下，为什么那地方没有冷气修行，大家拜一拜就走了，所以那个地方可以点蜡烛、点香，像什么点到那个地方点就好了。所以大殿里面、地藏殿的、观音殿都可以点，但是我们这个念佛的地方是人住的地方，就必须不能点，知道吗？所以大家要记住，不要讲预祝又忘记了，明天有祭祀开始，所以一定要把它记在心里面，不要感情运势啊，不点香你就心里难过吗？啊，所以过去大把大把的香烧，我们的身体啊都被这些东西搞坏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老是喜欢点香啊，我讲了很多次了，还点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点香，讲了很多遍了，真是搞不好我拿香板要打。打了你的话又难过又痛苦，不打你你老是这样做。好，我们这个昨天讲的那个前天讲的那个还没讲完啊。我们那个僧稠法师啊，僧稠大师呢，他这个修行呢啊有一些神异的功能啊，或者说他的功德比较大，他法心的话是学习都是从这个下手处啊，基本上是四念去，或者说观欲界、色界、无色界与幻啊，就是说他观察三界他直接见地上他就是虚妄不真实的，就是说这个他说由心而立，由空而立，就是说由想成国土，就是说这个世界怎么出来的呢？世界它是虚幻的，因空而立，就像这个功德相一摸而立啊。如果没有空，这个世界 啊，就没有地方和安住。所以呢，法界可以变化，空是不变化的，因为空不变化才有无量的变化。因为空它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所以呢可以建立一切假象。所以呢，世界有空而立，锅头因响而成，就是说我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或者说锅头庄严，锅头除，都是因响，想善就善法，想恶就是恶法。你要想般若空性，你可以成就这个解脱，要想愿力，想阿弥陀佛，可以成就西方极乐世界，都在这空里面显现出来。所以空建立一切世界无所障碍，你怎么想它就怎么生。它是观察一切世界有想而生，有不想呢，这个世界即灭啊。但是我们尊生都想习惯了，是吧？那说要破这个想，要先观察你想的本体啊，它毕竟空啊，所以观四念处，这是他的拿手去。因为他先是出家人嘛，修法首先要修心念处，就是我们出家人修行呢找到一个点，就是说首先观察世界都是因空而生，因想而立，也是这样想。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谁好谁恶，都是你心想。如果你要是语法相应的话，你可以想这个要想菩萨的愿力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呢，就是心里想。因为世间只有二法，一个是空法，一个有法。空有，那空有不二呢是中立，中立法偶遇大师讲的，世间法只有两个法，要不就是为有，与受即是有空。我是为空跟有，为什么有尊道呢？尊道是扶持二边的，执着有说空，执着空说有，就是说它是扶持二边，就像那个我们这个谣传一样啊，两个桨，这两个桨一个空一个有，执着空呢就把有多咬几下，它就往空这边走，哎，光着空把空多咬一下就往有这边走，哎，两个同时咬呢，哎，这船呢就中大走。所以呢它是这样的，并不是有个中啊，没有中的，中是扶持两边的啊。所以修行肯定有这个，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一边呢要观察空相，一边呢还尽力去修行。比方说观无常啊，观缘起啊，观法无我，观身不净，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这个观法是跟般若空性是相应的，般若相应。这边呢还要感恩心呐、忏悔心呐、拜佛啊，或者是这个修功德啊、修桥补漏啊，这是有法。修空的时候有就必幻，是吧？就是虚幻了。而修幻的时候必真，就是说你诚心诚意的修忏悔心呢，它会跟真相应，就是跟空性相应的。你就是拜佛的时候要认真的拜，要虔诚虔意的拜，你必须在有上面下功夫才能跟空性相应。如果你有是虚伪的，空性不可能相应的，知道？念佛也好，持戒也好，或者是拜忏也好，修感恩心也好，都要真心，因为假心不能跟真实相应。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真心去做，真心去做，真心的忏悔，真心的感恩，真心的拜佛，真心的念经，真心的去修桥补漏，真心的烧饭干活做香灯师，都要真心的去做。因为真心是通达空心的，真心跟佛心是相应的，跟空心相应的。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不管做任何事情要真心去做。他说在有上面可以会到这个空心，但是能观察无常、观察缘起、观察不净或者观察我，那么这种观察它跟空性相应的呢？因为空性相应就如幻，就是虽然我非常认真，但是我空空性的时候它有如幻，那说在如幻的解脱就快，知道吗？所以呢，人真心会达到空心，我空心达到幻心，幻心修行解脱就快。而一个人真心就错了，那就麻烦了，是吧？就是说你在修拜忏的时候你是假拜，是吧？你烧饭的时候有意见你持戒的时候这个不认真，或者说你念经的时候打妄想，你就不成吗？没有感恩心吗？没有忏悔心吗？如果你没有真心出来修行，那你怎么会跟空性相应呢？是吧？ 跟困境不相应，那怎么跟幻性相应呢？不可能跟幻性这个解脱怎么又相应呢？这是一漏来了。所以黑暗出从有这边要修真，从坤这边要修幻。所以你要观察空心的话，观察缘起，那世间就是有幻的。你就说我看到你，哦，它是缘起的，它是生灭的，今天对我好，明天对我坏，哦，它是无常的，是吧？就是说，哎，痛在哪里呀？在里面痛还是在外面痛啊？哪一个主宰的我呢？还找不到，哦，诸法无我，是吧？看看身体九孔不净，到处都是垃圾，哦，身体是不净的。他说你观察里面，慢慢观察，跟坤心就相应了。坤心来，身体与幻，法界与幻，人人与幻，所有的时空都是与幻的，哎，跟与幻相应，解脱就快。是因修空性跟余幻不相应，那就完蛋了。修空性跟余幻不相应的话，那就是独立，就是自己自想空，就是说你自己想个空。那意思我觉得呢，是吧？空要宽到实相上来。如果你要修般若，修空性，宽到这个体这个相上来，我这个相就会余幻啊，就得余幻三昧啊。所以等到这个道理修行很好修。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啊、这个身体啊、叫什么圣丑法师修行，他观察到很维系啊，观察到维系，就是说他观无常的时候，观闭空呼吸无常啊，就是呼吸，人家我们的生命在哪？在呼吸之间，这个呼吸一呼一吸一个无常，你们找不到我的，细细找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但是呼吸的发现了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那个我在哪里呢？找不到，然后一呼一吸我就在，没有一呼一吸我就死掉了，我死掉到哪里去了呢？哦，一呼一吸我就在，那个在又在什么地方呢？哎，他慢慢观察对自己成出火烦恼。因为他在修法的时候出火烦恼，他能自慢一断了，西火烦恼慢慢的就是自己这个念头都断了，直接也断掉了，然后到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所以思维到尘沙烦恼的时候呢，这个天打雷都不会惊灯的，释迦牟尼佛他尘沙烦恼已经断见了，现在打坐天上雷，嘣，然后把两个人给打死了。但是佛陀坐在一个地方，人家问的，人家吓得要命，就问佛啊，他佛啊，这个人打死了，你都不知道吗？这个雷打你不怕吗？他说我知道啊，我也知道他死了，但我没有什么怕的，因为他知道，他到他维系的时候，那个声音呢，已经融化为一体了，也就是无二了，啊，没有对立了，他就跟这个法行。那么修行呢，我们打坐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观察到你是真的定，是假的定。真正的定力是什么样子的呢？因为我们过去打坐经验是非常足的，知道吗？打坐的时候，人家推门的时候，你心里非常安定，这就是真的定力。如果人家坐在一个地方，人家一推门吓得一跳，那一定是假的，知道吗？就是说你吓得，为什么吓得？你在打妄想嘛，人家挨你一下你吓得一跳嘛，是不是？你看到人家站在这样摸了一下，哇，吓得一跳，就证明你有问题嘛。真正定力站在一个地方，你摸他一下他没感觉，为什么？他跟外面的空是合一的，这才叫定，知道吗？那个不叫定，那个念头是忘记了一切，人家按一下砰，吓得要命。所以现在很多是假定，因为我自己也观察了，就有人我站这个地方，我在大殿里站，因为我没有观察到空，我就是自己站在那地方，那不是定，那是可以说那是晚空状态，什么都不知道。人家师父，他那个点香的师父过来了，把香递给师父，我一惊，就证明不是定力，知道那是假的，知道吗？如果我要是观空观的比较清晰，人家香递过来，他叫师父拿香，我眼睛打开，我心里面是像贫血一样安静，这就是真的，这叫定力，知道吗？所以你在外面走路，如果你定力细或断了，那个什么鬼呀、啊、什么，你不怕的。有定力的人，天上雷打下来不怕，所以晚上为什么怕走黑路呢？晚上怕走黑路，证明没有定力嘛。有定力是不怕的，知道吗？定力鬼哪都不怕。所以他修定要修的，为什么到坟墓里去打坐呢？要走干尸呢？要知道，有的那和尚呢，他为了修定力，专程跑人家八层楼、九层楼那个屋顶上面，去训练他的定力， 啊，训练他的定力，就是说达到一种集中的状态啊。就是说念楞严咒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有定力，念楞严咒是一直不会错的；如果你没有定力，楞严咒一定会念错。然后念错，还以为有定力，你忘记了。定力里面是非常清晰的，楞严咒是不会错的，因为我自己观察很清晰，我自己定的那个楞严咒句句从我额头出来，每个字都很清晰。哎，我没有定力的时候呢，不在定里面，这是网空状态，所以念楞严咒念念念念的，不知道自己在念了，忘记了，不知道念到哪里去了。或者知道在念，乃至念错了都不知道，就是那就是不是定力。所以在念咒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你到底是不是真理有定。定是就是面前一切事物清清白白的，非常清楚。你可以不认识他，但是不能不知道，知道？我可以不认识你，但是我知道你在，知道？就是我有一次看句子嘛，我就把一个句子放在那儿看句子，定到那个句子一直在我心中。但到最后面我跟柱子可能达到统一了嘛，因为我突然不认识这个柱子，我不知道这个柱子是叫柱子，就不认识它了。哎，明明是一个混色的柱子，我一下子不认识它了。后来我想了半天这是什么，后来慢慢的又回到生活中，哎，发现哦，这是一个柱子，一对立了就知道了是一个柱子。如果你达到见到一定的时候，那个柱子就是我就是柱子，你就不认识了。因为柱子本来就没有名字没有相貌的，是已经进入到本体了，但是柱子在，他在，并不是不在，但可以不认识他，因为他是虚幻的东西。本来就很多，你见到一定的境界，你还可以在句子里可以看到天上的境界。我师父有一天打坐他，你在观什么？我说没什么观。他说你就观地下方块，就是说叫我观了。他说地下方块，你就想，你就看着方块不动，就面。后来我才知道，面壁啊就是这样的，因为就心于墙壁。你看到这地板的时候，你心跟地板已经达到统一了，你就是地板，地板就是你，不要有任何观想，看着地板就看地板，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然后明明能了清净的地板就在你的面前啊，达到心跟法合一那样的状态，那人家吓唬你，你根本不动。所以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出家人呢，希望师父早一点休息，故意把那个披毛毯给身上披着，然后跑到佛面前，哦，吓唬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断，这你还能，我已经超越三界，你这小小的这个动作就能把我吓到，就是他们释迦牟尼佛也开玩笑，就是说跟阿拉汉开玩笑，啊，所以佛法在日常生活中，他会用这些方法来演变佛法，也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可以观察，佛法并不是一个方块型的，也不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样的做。他有种种方法体验出我们这个修道的心，知道？所以大师呢，我们这个圣丑大师啊，他只过呢维系的烦恼都已经断除了，在这个过程之中呢，那个哲人了毫无恐惧，一点害怕都没有。后来那个哲呢非常的震惊了，就是说不过去嘛，不一个哲吗，跑去这个偷出家的东西，是吧？哎，出家不但不害怕，反而把东西给他，然后呢还跟他讲，还讲苦恼的事情，跟他谈心。那谈到最后面，他也出家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胆量，不要怕折，折了了，我们还安慰他啊，你有多少烦恼，我都很清楚的。所以还有一次呢，那个圣丑大师啊，打坐的时候。在是缺山，在缺山静坐啊，缺山不知道在哪里。那这个缺山打坐的时候呢，听到空中传来了种种音乐的声音，其实就心的声音呢，心的声音。如果你要是打坐进入到山场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听到天上的音乐，岂不是天上的音乐，就是你心中的音乐，你心中的天乐的音声。大家要是打坐进入禅定，就可以一定能听得到这个听到天乐啊。不是从远方吹来，从你心里传来，可能是在草里面传出来的，在空中都有声音。你看这虚空呢，里面有无量的音乐的声音，你进入深深禅定，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讲那个天禅到哪个禅，其实就在当下，知道吗？什么三禅、四禅、五禅，都在当下的这个体上里面，就是说电流的声音呢，就是说这个空气摩擦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我这个声音。 出来以后在他心中无量的变化都有无量的音乐，所以他讲是昆仑的声音，其实就是心山的声音。他说声音一股股的脆人的香味啊，从他鼻孔里面进去，吐到他心里面去啊。大家不知道打坐有没有这样现象，就是说啊，你坐的时候突然一股香味啊，从鼻子里面穿进去流到心里面，你感觉到整个的身体啊好像钻到你骨头里面去的感觉。所以我有，因为我讲出来我知道这种感觉，这种香不从外面来，就是你身上是有的。所以我想持戒有戒香呢，那个人持戒的时候身上就发出阵阵戒香，但是他穿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可能一年都没洗澡，可是他身上有无量的香味。那香味从哪呢？就是骨子里面出来，我们的骨髓是香的，知道吗？相信不相信，你把你的骨髓抽出来闻一闻，它是香的。只有我们身上的骨髓是香的，你通过修行可以把这里面的香味啊给它发挥出来，从这个骨头里面发出来啊。所以人又没有戒行，闻它的味道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修行人不但正常身上有香味，身体的骨头啊各方面它都是可以发出透明的啊。你像这个身体啊，肉啊，你摸它的肉可以摸到它的骨头肉啊。我看到一个老修行，他很胖，我一抬，哇，全是骨头，就是外面是胖的，一摸它全是骨头，知道吧？他修得太柔远了，就是整个身体几乎没有肌肉，知道吧？有人家天天练肌肉，说练肌肉干嘛？就是说练肌肉就要打架，知道吧？他有嗔恨心在里面，要练到你的身体毫无肌肉，全是骨头，摸到哪个地方全是骨头，为什么呢？那个肉太柔远了。你看本火老和尚就是这样的。这个我有一次，因为本火老和尚在那边多少岁的生日嘛，我正好跟他在一起，我代表洞里寺去给他做生日，正好帮他的时候，哇，他的肉好软和啊，知道。所以大家可能你们有比丘尼可能修得比较好，你可以就可以给他摸一摸看看，因为男装肯定很不方便，是吧？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修得身心柔远呢，这个他说人修的时候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啊，各种从骨头上面肉上面还有这个身体还是透明的，可以看得过去的啊。还有呢身上的香味，乃至于呢这个很多美妙的声音都可以看出来。那么说他鼻孔啊出现了种种香味，然后呢看到空中呢有种种这个彩虹，或者是很多还有那个什么很多仙羽从空中飘下来啊，飘下来。他说这个仙羽跑到前面去抱住了那个僧稠法师的肩膀啊，然后脸贴着这个僧稠大师的这个脸啊，然后呼吸啊都会在他这个脖子上面有这个呼吸的这个气息。但是僧稠大师在那个地方坐着的时候呢，安然不动，内心的智慧啊就像这个八月十五的皎月一样啊，这个毫无的就是没有一点点波动啊，心于静月啊，照见万物，心境跟这个见景息心，就是所有的一个境界啊，在心里面含着，就是观念聘取，它是一种境界啊。人修行到这一定的时候，会出现种种境界。这些境界呢，主要是都是你的观念，知道？有往昔的业障的观念现前，但是你的这个正念非常强，观念现前的在你面前啊，都会净化掉。所以那么多的与人的仙语在那周围转，然后诱惑他，就是他心里面的这些往昔的这个余息，就是每个人呢。每个人呢都有的，每个人心里都有，就是说心里非常静，就像明月一样，但是外面有很多的浮尘换来换去的，但是沾不了他的身，就是说他的身上的诱惑力啊都不到他心里面去，是一种内心的智慧啊。这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他这个静坐呢，这些鱼子啊慢慢的就消失在空中。所以这个僧稠大师啊今日深深禅定，他说这样一日到一定的时候呢，一日多少天，九天就进入定的状态。所以到此时他的智慧圆光 普照法界，就是说这个边界的一些寒灵呢，或者说在这个他的身边可以得到度脱，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呢身上是有光明的，就是修了一大道戒律啊，或者是清净心呐、啊，或者是这个身上的这个月光呐、啊，这个是我在小的时候我都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光出来啊，一股光出来。我在这个什么，我在村民犬，多年的村民犬打坐的时候，我因为这个经验我很清楚的，进入到深深禅定的身上有一股光啊，可以把所有的色身相无触法这个垢啊，变成清净体。所有灯一到边界了以后啊，都化为清净，化为清净，就是外面你现在这样看外面是污垢的，就是说它会扰乱我们的意识，扰乱意识，你发现了有恼火的感觉，明天来讲喜欢发脾气肯定是不对的，知道吗？真正的修行修得比较好，坐在那个地方，所有外面的境界到你面前的时候，这样的你进入禅定的时候，它一股净光现前，一种净光呢、啊，把所有他对你有攻击的这种尘把它化为净体。他自己在那，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身体的周围啊有一股净光，所以人家讲话的声音都通过我的净光以后就没有了，所以我耳朵可以，我眼睛可以看到他讲话，并且讲什么话像字一样飘出来，就眼睛可以看到他讲什么，就不需要耳朵听的，这个时候完全是心观了、嗯、所以你打坐的时候进到一定的时候进入到维系。那我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先要观无常无我缘起观了以后的身体要破掉所以呢就破身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现象，有与人会显现出来。他说这个你的这个观身不净呢、啊、还有那个观法无我观受思苦啊，观到一定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些境状，然后从粗活从细活到无明，一直供到心上去。他说这样的这个次第的观察才能达到一种镜像，这个不一定是我们追求的对象，但是呢如果你有时间去修一修，对你们安息有很大的好处啊。所以呢这样的人呢，如果你在生活中已经观到宇宙的实相，可以虽然你没达到佛的境界，佛陀一讲你就信，还有佛陀的那些大阿罗汉的那些境界了，你只要将来看阿含经的话，看阿含经那些弟子的那些境界，你一看就听得懂。你看法华经就是说阿难尊者啊，迦舍尊者啊，或者是舍利弗目犍连那些境界，他一讲我深信不疑，我一点都不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一种训练，虽然没达到那一种圆解，但是呢触动过他，知道那些事情再进步就是那样子的，就知道那种境界。就像我们太虚大师当时打坐的时候就讲了，他说如果我要不是弘法利生我现在上这个阿罗汉也没有问题啊。但是他为了弘法利生放弃了修禅定，为了行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就扫地干活做事为一切众生做，他是以返老相我显现出来的，这不像阿罗汉，他是以清净相显现出来的。所以适当的去观察，一方面呢参会呀修这个世上要修世上不修的话不行，所以我们还没有修行呢要借助团体，知道吗？所以我们家在分里面修行，你一定要知道成林把吃饭吹息要清理掉有这么大众的一个团体，千万不要一个人过早的一个人去搞，因为我在多年时我就发现是大众的力量，知道大众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大众力量你加在分子里面修行是最好的，你不要做什么大和尚，我就做一个小和尚，然后在这里面呢我吃饭把事情干掉，我自己好好去修行，然后呢五分钟你修，十分钟你修，就是说20分钟的，你不要说我一下搞几个小时搞几天搞几十年，这是不现实的，知道？因为人的思想呢这个是逐渐逐渐的往上走的，你可以修半个小时坚持这个功夫就不错了，所以有半个小时给你下功夫，你一天干活做事，你有半个小时坚持下去，就是一天坚持半个小时修般若修实相修无常修缘起，然后呢或者说拜佛的时候我们天天在拜，要认真的拜，上帝要认真的上， 就是说你每天规定自己拜500拜也好，千万不要把它当作锻炼身体拜。我们以前拜好像没有这种概念，就是说就是为了拜佛拜。年轻的时候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有锻炼身体的这种意识，没有的。现在可能还有一点啊，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多拜拜佛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小的时候没这感觉，没说拜佛为了锻炼身体，这种观点都不存在，就是真的拜佛啊。所以呢你拜佛的时候呢，不要把它锻炼身体，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是障碍你道的，障碍你的修行的。我们拜佛就是拜佛，认真的拜，虔诚的拜，恭敬的拜，就是这样的，是跟佛心相应的啊。你一定要听成佛的话，不能够以你的身体为标准，这是错误的。所以呢，一方面也可以从向上认真的去做，一方面可以观察无常缘起、空性，还有呢还可以祈祷，是吧？在三照万殿，你有的是时间。你比那人做香灯的话，把大门一关，是吧？你可以参会了。然后呢，大殿里面还有坐垫啦，是吧？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啊，是吧？那个本来是我坐的，我可以赐给你们坐啊。所以大殿那个坐啊。这个大殿这个坐啊，那是相当是没事正在打坐坐禅的，就是在那一坐下来嘛，坐了拜拜坐着。我们以前就说拜佛在坐之前一定要拜的身心如缘，然后打坐就很有进入到境界里面去。就是拜佛不要老是想坐就坐，也不肯拜佛，那是懒惰，知道吗？一定要拜个100拜或者多少拜，108拜，拜完以后再来打坐，应该是这样的。知道吗？或者说尽力去持咒，达到自己身心震动啊，就是说让身体让心跟咒子成为一体，这是要发心的啊。你不用功怎么去见效果呢？就是没有因来果呢，你千万不要说天上掉下一个什么月饼，不是过度讲吗？就是说天上掉下了一个嫦娥，掉到地下又会打死，是吧？就是不要等着天上掉一个什么东西下来，没有的。天上掉下一个你妹妹，掉下来就打死了，也不是你。所以这个大师呢，正道什么？一切缘起缘灭虚幻，这个幻象不生啊，达到心里面一丝不挂。这一丝不挂不是把衣服脱得干干净净，他心里面没有一丁点牵挂啊，心里面一点牵挂都没有，叫一丝不挂。后来圣丑大师到了少林寺，向大德讲了他自己修行的这些心力啊，心力，这个心力我见过，我也向人家问过啊。我向这个叫常坤大师，常坤大师是新州，湖北新州的。因为当时我在打坐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就很多的美女啊，就没有穿衣服的，成功的排着这个啊，然后就唱歌跳舞，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嘛，真的是一点欲望都没有，就是说就看着他在唱歌跳舞，就坐在那地方。诶，我怎么看到那么多的女子呢？这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男与相，骨子里面都有的。这个与相出来，因为观身不净，一定会产生这些东西出来。所以观察，诶，怎么很多漂亮非常漂亮的女子，就是在那面前，我认为可能也是天与下来的，一点都不丑陋。就是不会有衣服脱得光光的，怎么那么难看的，没有，哎，还是非常壮眼。所以后来我见到这境界，后来一点内心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心里面没有任何感觉到他这个也道德观点也不存在，也说他没有道德啊，怎么样，也没有说他不好，就觉得很壮眼的感觉。后来我去做以后呢，我就问常坤大师嘛，常坤法师，这是很正常的，修行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境界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境界。这个境界是破什么？就是说你修不净光，修到成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见到以后你走到大街，见到任何的女子啊，都不会有瞪念，不会有瞪念头。不是说修不净光呢，修到之后见到女子就可恨，见到女子就不喜欢，见到女子就骂。很多我看了好多比丘，一见到女子就有意见的感觉，就是说。动不动开口就说比丘你不好，因为我看了好多比丘都是这样。你说这样的就不对，这样的你修不净观的话，修到最后面，女子在你面前一点嗔恨心都没有，那都是清净庄严的，就那，是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不净观把女人就拿进地狱了？这种观点好像，在我身上好像是没有这种观点的。 也就是说你修不净观达到的一种境界，就是说我们怎么修不净观呢？比例来讲，修这个首先把自己修成这个与九种不净嘛，过去都讲过。那么说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九孔不净了，然后观察肉，特别从脚，我们不能从头开始观，从脚底下开始观，一般观脚发冷啊烂，然后这个出现流血，然后流这个发冷直，然后呢烂烂了以后呢，这个肉啊一块块的往下掉，掉了以后呢，那个骨头是黑色的啊，两个脚都是黑色的，然后黑色的再掉，掉了呢那个蛆在爪，蛆在吃，好多蛆在这一直吃，吃到这身体啊吃的变成一个骨架，然后骨架是黑色的，为什么是黑色的呢？就是业障嘛，业障在那个地方就是黑色的啊，光黑色的很愿意，因为业障很重，对吧？光到一定的时候呢，那黑色的慢慢的消失了，变成白色的，在光到白色的时候，你的身体变成白色的骨头，骨头，然后呢骨头呢放光，然后光远照着你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几乎与什么三国啊就可以证得到了，啊，这个时候见到一切愚痴男子没有这样的分别了，现在他可以观察到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不净观可以达到一定境界。那么说我们不净观，不净观是自己超越自己的身体，也超越世间的男女，达到一定境界，可以破除淫欲啊，可以破除情见呐，啊，达到一种超越啊。但是我们要发心去观，在你假设我没有这个心呢，没有这个心，但是观是不错的，这样观可以达到超越，可以证果啊，啊，可以证到一些果位。所以这样的观察一下呢，啊，对你将来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啊。后来这位大师呢，到了少林寺跟这个跟位大德，那个大德呢，跟众高僧呢，跟高僧在讲，一个天主的高僧叫波陀，他向他就说了这件事情。后来波陀就赞叹啊，他说我们这个称领一灯，他就赞叹僧稠大师啊，他说你深得如来心水呀，法教之人，就是说你已经获得了如来教法，获得如来骨水。所以僧稠大师呢，在少林寺住了一段时间，向波陀学习西天的这个走私传法。但是少林寺有100个出家人，寺里面呢有一个泉眼，冒出的水呢还不够足，就是说没有把这个酒盖盖起来。有一天呢，有一个衣着破烂的妇人啊，夹着扫把坐在这个台阶上听圣人念经。这个众人呢不知道他是谁，便呵斥他啊，就是一个破井上坐了一个人，一个女人穿着破衣服坐在上面，他不知道是什么人，呵斥他赶他走。那妇人呢马上面对露色啊，用脚踩了一下这个泉水啊，泉水立即就枯竭了，因为这个泉本来就快没水了。后来那个渔人坐在上面，本来是听经啊，后来那庙的出家就讨厌，他说这个渔人怎么坐在庙门口啊，就骂他。那个渔人很生气，一脚踏这个泉上面去，这个泉就干枯了，就没有水了。后来渔人也不见了，后来众人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圣稠大师。但圣稠大师啊，这叫了三声啊，优婆夷优婆夷啊，叫了个优婆夷，是证明那个是一个句式吧，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什么什么神，看看这个优婆夷那个妇人就出现了。他圣稠对他说，他圣众正在行佛道，你应该保护他们啊，你怎么能够这样去做呢？那个妇人呢又接着用脚在地下啊拨了一拨，泉水所出的地方突然水呀又涌出来了。所以这个众生呢很惊奇，这个语句是怎么有这么大的法力呢？更感到僧稠的威力，因为僧稠大师叫优婆夷优婆夷他就出来了，是吧？所以这个后来僧稠大师就告诉大众呢，他这个不是旁人呢，是山神护法现身啊，就是我们这个山上的山神啊，所以每个休息的地方都有很多神在护着。其实说 如果你要修行不好，可能那个井就枯竭了。所以我们到哪个地方去都要去敬神啊。所以井边个要烧香的，过去井边个要烧香供他的，就要对他的一种恭敬啊。他不是要吃你这个香，最重要你的心很重要。我们对他一份恭敬啊，他一定会感激。所以少林寺僧稠大师在少林修炼的时候啊，真发现了有两段禅僧自述的仙经放在他床上。那肯定是仙人了，是吧？仙人就是说他护着这部经典，但是这部经典呢，他在修行的时候，这个仙虚突然就跑他面前了啊，肯定感应上那个天道了。所以那个僧稠大师说，他我修的是佛道，我不想禅僧自述啊。他说去啊。说完之后，那个仙人呢会对他礼拜，然后皈依了他。就是我们要禁的这些诱惑，知道吗？就是世间有一点佛报啊，我们就跟他走了。你看好多人在庙里拜佛修行啊，人家在外面说，哎，你不要去拜佛，我给你一点佛报，我给你的智慧，我给你钱，给你金子，他马上就不修佛，就跟他跑了，是吧？丝毫的诱惑都不能受，是吧？一丁点诱惑就把你骗走了啊！叫你成佛念佛，你觉得没有意思，所以给点名给你，给点利给你，就跟他走了。外道有一个外道惯用的两种手段啊，一种手段是什么？就是给你利益，是吧？你跟着我走，我给你钱。一般人，我估他有30%的人都跟他走了，还有70%留下了。70%的人再说，你不跟我走，我要把你家里人给杀了，把你儿子给害死，把你家里怎么样搞死。我可能90%都走了，就剩下一两个人了，全跑了。所以众生呢，外道的力量非常的强大，知道吗？用金钱骗不了你，就用刀来骗你。你拿着刀，我杀你的儿子，你敢吗？你不跟我走，把你的儿子杀死，然后你乖乖的就跟他走了。所以我们要魔王来了，我告诉你啊，魔王的任何事情都是有业力的，跟他没有关系，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一定要知道，所有魔王的，只要你不动心，任何魔王都没有你办法。就是你要一动念头就麻烦了。所以那些巫婆啊，什么东西在你面前来，然后说你家里要倒霉呀、啊，哎，你信了，你家里真的要倒霉，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信跟他沟通了，信息就到你大脑子里面去了。我这个大脑里的信息会在你生活中体现出来，知道吗？所以你本来是没有事情的，被他一讲反而变成有事了。所以很多的巫婆啊，跟你讲你家里要倒霉啊，你家里哎，他回家真的倒霉了，知道吗？哎，你家里要出血灾啊，回家就真的甚至把嘴巴搞破了，就出血灾了。哎，这些都是从你的信息里面出来，你不信他就一点事都没有，你一信他就会感应到，他就会跟那些外道相应，他就会给害你。哎，要跟你讲鬼讲阴的东西，你心中就有鬼出来。所以我们要讲正法，讲空性，讲极乐世界，你心中有了极乐世界，有般若空性，有愿力，你自然会解脱。如果你老是跟那些巫婆相应，就有鬼啊神啊，知道什么亡灵啊，什么阴灵啊，讲的越多，你就灾难越多。很多人讲阴灵，我现在都不想讲，就说我现在讲，我怕你心中的阴灵都出来。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你把它倒过来的，本来是没有的，是你把它倒过来的。所以你诱导它，就把它诱导来了。所以本来没有的，知道吗？所以他们还没有出生，眼睛还没有对你，是他的业报。如果你造业，他恨你了，业报很重。如果他跟你根本眼睛、眼、耳、鼻、舌、身、香、五脏没有对上，虽然有一点业，但是没有比杀人罪大，知道吗？如果杀一个活人，杀我们人呢，我们有恨你。小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他没有这个对你的恨，他只是顺着他的业力，顺着业力。他说这个是他的业力啊，这个跟你没有多大的关系，既有关系，你也只是他一个咒缘。所以呢，你非要把他当作是这个重业，然后呢不停地想这件事情。所以呢，写牌位啊，到处跟法师讲，所以讲的越多，你越毛病。讲到最后面，你走在路上都有小鬼出来，知道吗？ 就是你走家家什么阴灵啊阴灵啊，又走那个黑暗的地方，哎呀，怎么一个人在走路呢？一看还没有头呢，怎么爱呢？哎，是不是那阴灵？后来找人家，哎呀，你家里这个堕胎啦，怎么样的？给你家吓唬你。然后越想越多，越想越多，完蛋了，到最后面会疯掉，知道吗？所以千万不要听这些人话。所以这个先人的东西不要去接触啊。所以他瞬间就走了。后来他有一次修行呢，身上长了一个恶疮，不知道什么业障现前。而大师呢，深感这是说业的业障现前呢。所以呢，这个冷水往下掉，所以触气难稳。这时圣丑大师呢，对此呢也不在意啊，随他而去。而依然修行不间断，打坐时间长了，这个圣丑大师感到一点疲倦，站起来伸伸腰啊，伸伸腰。这个时候啊，有这个天上有这个神仙呢、啊，乘天而降，向这个大师顶礼。他说：“他大师啊，你安心办道，功成不久也。”就是说你现在不要懒惰啊，啊，他刚刚你看看人家一生懒惰心就天上来警告他了，就是不像我们怎么懒惰都没有人来告诉我好好修行，是吧？除了师父在讲法的时候监督你一下，还需监督你。这个世界上你说我这里出家师父照顾你吗？你们互相会照顾吗？你看到师兄弟在懒惰的时候，你会跟他说要精进啊，不能再退心啊，互相这样的监督过没有？要互相监督一下，你就是他的天神，知道吗？你知道，就是说师兄弟之间互相帮助，看谁退心了，要点醒一下，不用很大的劲，点醒一下，希望他静静。他说他听到有人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升起信心。所以呢，圣丑大师他这个感应力非常大，他一懒惰就有圣人来告诉他，你要安心办道。哎，大师马上就回来了，又坐在禅宗。后来这个大师呢，深深进入妙定，无处无入到无生无灭的境界，也就是说他到了八地菩萨了，不退转了。也就是说这个圣丑大师啊，对了，深定成功以后啊，又到了怀州这个马甲山准备弘扬佛法报佛深恩呢、成佛生子普度众生。所以这个到了明下地这个具足说是的善根，离清三宝，到处久仰了这位圣丑大师的戒行和这个智慧圆满，三次起，可能圣丑大师就是辞退不去。后来这个大师呢亲自请他，所以这个他说你要请我是可以的啊，我自在山野教化众生呢，与你敬佛的大道是一致的。他说何必要到你那去呢？他说我教化众生我的志愿是在山里面教化众生和与你敬佛，你在敬佛的时候跟大道是一致的，你对佛这种虔诚心，就说你这么原来对我这么恭敬，那这个就是佛法啊，就是意思说在你恭敬心的时候，其实跟我到你身边有什么区别呢？过去人不讲吗，依法不依人吗？就说你在敬佛的那一刹那是决定信心，其实跟我就在一起了，何必我非要去呢？你要见我干嘛呢？就这个意思，就像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在那个地方，我何必非要眼睛盯着阿弥陀佛，你怎么还不来接引我呢？其实名号就是啊，你非要我到你那去干嘛呢？所以阿弥陀佛就不来，阿弥陀佛不是不来，因为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就是他早就在你身边了，就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你要等着这圣调大师，他这种调水众生呢，所以那个大师也非常了不起，一听到这话马上就会悟到一些法。所以这时候到处在打仗嘛，后来这个大师有一天尊生因缘成熟，到外面去传法，圣丑大师啊离开的那个山上的那之前呢，那天呢山谷是准备下山了，因为他志在山远，后来看到尊生因缘成熟，他准备下山了。但下山的时候哇，出现惊天动地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从四面八方，从山里四面八方传过来，山上的所有的鸟就跑过来啊，然后伪装大师 韦陀大师，你看呢，大师跟沙僧有这么大的因缘，大师一要下山，震动了整个的山神呐、啊，连山上的鸟雀都悲起，不肯让他而去。山上出现很多惊天动地的响声，这鸟雀旋转嘛，飞来飞去的。所以他这个圣丑大师呢，万座群山呢，无限的依恋啊，心中在想呢，是吧？他说这个，但凡有情呢，皆住此心呢，非我独有，我本誓愿度脱一切众生，不应该安住陷阱，当时度众，我不应该以这种境界作为是我的境界，我应该以利益众生，为我的境界来度众生。后来这个文宣帝把他请到宫中供养。他说这个文宣帝呢亲自扶着他，这时候他印力已经很大了所以大师的相貌啊非常厉害，摄人心魄，人家看到他的这个相貌啊，心的这个魂都被他飘走了，就哇那个摄受力太大了，就像佛陀在世一样。应该他不只是他的威德，还有他的戒律，他的法，还有他的相貌，都应该摄受众生，令人敬畏。现在大师为他宣法，学习跟他讲法嘛。他说一说法的时候，那宣大师啊，那个文宣帝啊，听闻以后毛发皆竖，就是说从心里面发起觉醒，就是说听到大师讲法的时候，毛孔都竖起来了。这个法我都想要啊，就是说如果我要在那个地方，我要好好去听法。其实大家这个对法要升起这种恭敬心啊，所以后来他向大师求解脱之道嘛。后来这个大师就教他对佛法不要怀疑然后呢又教他受无戒，受菩萨戒，断绝酒肉，然后呢这个教他放生。他因为他喜欢抓那个叫什么鹰鸟，他抓的那些犬子，把那些鹰那个鸟啊放归自然，然后呢全整个的世界戒杀。那个时候有戒杀的这么一个手段，国家成为仁义之国。所以一年之中有6个月禁止屠杀，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每年有6个月的时间禁止杀生，还有6个月可以杀，他禁止6个月不杀。后来下令斋戒，就受八关斋戒，无论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都要去受八关斋戒，这就不可思议。我们在山东那边就看到一个八关斋戒寺，准备叫我去解的那个八关斋戒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皇帝去世了，他那个大臣呢，就是说皇帝带着的一个百官到那个寺庙里受八，每年要去受八关斋戒所以那个寺庙叫八关斋戒寺，这是国家命令就不得了啊。这个我看不知道我们哪一天有这种福报，并且禁用荤食，就是不准是吃肉荤食的东西。所以文仙对那个圣丑大师说他说佛法必须由人来弘扬，真诚我不能虚伪，作为你的弟子，我法愿将有生之年将佛法这个拼命的弘扬，希望得到你的护持。所以这个圣丑大师说他陛下发了誓愿，你这样发了誓愿就应该顺天安排所以这个圣丑大师在皇宫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马甲山。到了马甲山所以他到哪个地方他就给他修一个寺庙后来到了一个古山文献帝给他修了一个寺庙叫大师苦寺。寺庙建完以后的话，有一个科僧拿着一个西藏过来了，西藏过来呢就是说这个我看这里有三个寺庙所以这个就很多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多一下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就可以看得到，这里面好多这些故事。后来这个大师，这个文献帝死了以后呢，第二年夏天圣丑大师也就去世了。当时文献大师在死之前呢，就向这个圣丑大师问机，他说啊，我就是我们国家有没有宣机啊？啊，天宝四年，这个圣丑大师对文献说啊，今年不吉呀、啊，就今年不吉祥啊。现在文献大师很不高兴，那什么样的才能够避免呢？什么样避免呢？圣丑大师说，我不久与人事也。他说他不搭那个题，他说我不久就要去世了，难道我去世了不算灾难吗？意思是吧？他说他不讲，他我要死，并不是讲了，对吧？其实他也想讲文献要死，他们不能讲了，讲了可能被杀头的威胁。所以他说我不久于是也，到了四月文献帝就死了。然后第二年夏天圣丑大师也就去世了。圣丑大师圆寂的时候，哇，满寺庙都飘异香。所以那个皇帝呢又派人来问候，是吧？大师圣丑啊，意志坚强，修炼刻苦，病人感动啊，三天合成正果，他就相信圣丑大师成佛了。所以禅师寄心于寂然之寂寞之中，虚来实返，来的时候是虚的，回去呢才是真的，定能显妙功德，定成显妙功德，就是不可思议了。圣丑大师下葬的，他下葬的时候满山是人，有万人之多。所以这个开始焚烧这个圣丑大师尸体的时候，哇，天下所有的人呢都在哭啊，啊，这个哭声，这个响彻山谷，啊，立刻有百鸟，有百只鸟在空中旋转呢，飞翔在这个烧这个火化的地方，啊，所以圣丑大师去世以后啊，很多的高官和名士去吊孝，表达对圣丑大师的一种尊敬，然后将大师的舍利啊奉供天下，使这个天下的尊生都有虚圣来种虚圣的福田。然后他召集了1000多僧人在云门寺供祭。后来这个千圣斋祭啊，斋祭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富家三宝，圣丑大师德行高超嘛，是佛教三宝顿量制裁，其神灵超于一切物外啊。这块地方就这块地方的风俗啊，啊，建塔这些年，然后呢，常常举行千僧供祭，就是说彰显法师光辉一生，使之流传后代，就这样。南无阿弥陀佛。